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学问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好，其实呢有人讲啊，他说其实学问呢就是学会发问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学习举手发问啊。那有一个人呢，他在美国念过书，他有一段经验，他说他观察美国学校的这个学生啊，他们常常会发问啊，但是呢考试往往好像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呢就是我们华人呢很少在上课的时候举手发问，可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却又表现得非常好。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发问呢？好，其实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搞懂，好，然后我们也不会发问，那我们就把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就把它背起来，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呢我们就只是会背，但是我们不通，就是我们没有在课堂上呢去问老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再来呢就是不发问的一个结果，就会我们就是说我们会搞不懂呢很多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好，特别呢是一些比较专业，像现在我们讲到 AI 或者是一些电学这些东西。所以小朋友，花儿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啊，虽然我们呢是这个华人，但是呢我们还是呢要学会懂得怎么样在课堂上来进行发问哦。
都在不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当中，花儿姐姐继续呢来讲哲学家的故事啊。我们来听听看的这些哲学家们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第一位哲学家呢是老子啊。好，那花儿姐姐就把这一本《听二十位哲学家说故事》的内容里面讲到的老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哲学就在自然里，老子。你们有听过我的名字吗？我叫做老子，也就是你们常提到的道家哲学创始人。我是周国人，在名为藏书室的图书馆里担任管理员。我的工作是管理藏书，只要我一有空就徜徉在书海当中。在图书馆的这份工作能够帮助我进行更加深层的思考，也有利于我发展哲学的脉络，并且让我建立起从大自然当中寻找人类存在的道家哲学基础。只不过我在藏书室里的工作并没有维持很久。周国虽然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是苛刻百姓，不消多久的时间，国本就开始动摇。每一任皇帝都只想成为王权强大的帝国，却没有任何一位愿意倾听弱势百姓的心声。最后我只好离开周国。那时候有一个对道家相当关注，名叫尹喜的人，听到我离开周国的消息之后，便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有一个请求，想要拜托你先生。
什么请求啊？如果是我能力所及，一定会帮你完成。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训诫跟教导，可以让我留下文章吗？
我答应了之后，就留下了5000多字的书给他。如今被人称为《道德经》的书籍，就是当初我留给尹喜的书。那么现在来谈谈道家吧。所谓的道家，就是人类该行的自然之道，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君主之德也该上行下效。时间流逝，季节也会变换，每个人都应该做出符合自己年纪的行为举止，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该出于大自然。我认为人类与自然共存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并且主张人们也要重视自然。在我离开周国以后，就躲到山林里。你们有听过自然无为这句话吗？所谓的自然无为，就是抛弃了心中的欲望，跟随正道来生活，就能够实现自我。我认为只要我们跟自然合为一，就可以达到了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状态。我的思想主张正好与孔子的儒家相反，儒家讲求是以人为中心，但是我认为自然应该优先于人。我们的生活必须要讲求顺其自然。我也认为人类所讲究的礼仪太死板也太造作，所以我主张反礼。但这样的主张却不被认同，君王或者是支配各阶层的诸侯不接受我的思想，结果那些讲理又抑制人权的各种政治的思想反而是引发了战争。诸侯们为了要占领中国的土地，牺牲了无数百姓的生命，直到现在我心里仍是为此感到遗憾。研究我思想哲学的后人是如此评价我的。
老子的人生哲学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当时就已经了解自然的可贵，而且向世人宣传了理念，同时也不忘身体力行。不止如此，他还主张欲得天下并非发起战争，以百姓的血泪去建国，而是要得民心才能够打造出强盛的国家。如今这世道不正符合老子所言吗？
虽然有很多人认同，但也不少人否定了我的理念。
哼，老子不过就是一个胆小的失败者罢了。他说的改变自我，到底又改变了什么？
不去动手改变社会的错误，只是在自己的脑袋里想想，并非离群所居。难道这就是哲学家该有的态度吗？老实说，道家根本就没有办法建国，也无能改变这个世界嘛。
哼，人类啊是社会性的动物，所谓的回归自然到底都是在胡说什么啊？他的理论啊真是叫人无言呢。
反对我理念的人大致上不外乎这两种持论，你们认为哪一派的人说的才是对的呢？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所谓的道家本身并不适合用来建立以及管理强大的国家。身为一个哲学家，我并未多插手干预政治，事实上打从一开始道家就不近政事，更何况我一直认为自己本来就不具有干预政治的能力。
换句话说，我的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以及生活跟自然的并存。虽然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接近你们的思想的一个哲学，但重要的不是哲学的种类，而是你们要学习多少的东西，也就是学习的深度。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分享的就是这个老子啊，他的一个想法，一个哲学了哈。那其实呢花儿姐姐觉得哈，念哲学是很有趣的啊，虽然他的理论呢不见得都对哈，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当中去思想啊。那有一个人呢，他叫袁晓。那这个袁晓呢，他为了想要学习更高深的一些知识啊，所以呢他就去求法。那在途中的时候呢哈，他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这个夜里面休息。结果呢天一亮的时候，他居然呢惊讶的发现啊，就是有一个碑铭啊，原来呢就是装水的一个水瓢竟然出现了一颗骨头哈。那他呢好，这个不只是觉得很恶心，而且呢他跑到那个洞穴外面就吐了出来。这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他就是说啊，这个水瓢里面装的水是装这个骨头的水，里面这个水还是一样是水啊，问题就是我内心的想法。于是呢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啊，然后呢他就去唐朝留学了哈。之后他也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世上万物皆由心凭空创造出来，也就是一切为心造。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丁，花开满我心。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慢慢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丁，花开满我心。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就是袁晓他说一切唯心论嘛，其实花儿姐姐就想到说圣经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哦，胜过保守一切。其实呢，上帝早就知道我们的心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哦。所以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要保守自己的心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人叫做蒂欧根尼，这个名字呢很特别哦。好，蒂欧根尼他是成为寻找真正幸福的人。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你们知道全儒学派吗？我出生于古希腊，当时希腊有许多的哲学派系，也有许多的哲学家居住在其中。若说希腊的全盛期就是哲学的全盛期也不为过，而我就是居住在该时期希腊境内的蒂欧根尼，也是发扬了全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全儒学派主张不受这世上任何外在因素的束缚，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最棒的幸福。我认为唯有从自己的家庭、家族等束缚当中解脱，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也以此为目标而努力。我甚至还认为我们不需要房子，只要有个能够防寒避热的小桶子就足以生活在其中。人们认为脱离饮食或睡眠等这些出自于欲望的行为，说我们是一个禁欲者。某一天我遇到了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当时正是马其顿王国与波斯大战之间，而那天天气很好，我在路边放了一个桶子，开心地靠着桶子席地而坐，享受美好的日光浴。请您一定要平安回来，愿神经常在您身边保佑你。人们祝福亚历山大大帝出兵顺利，并且祝愿他平安归来。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人赶来看他出兵，每个人都为他献上祝福。哦，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谁而战啊？这些人们现在是为他去杀人而献上祝福，他们脑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在心里嘀咕着，我这个人对于战争跟政治呢是毫不关心，这也是我们全儒学派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是知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因此对哲学多有关注，没想到这样的亚历山大大帝竟然是朝我走过来。我没有从桶子上起身，只是挺起了上半身，并且盯着亚历山大大帝瞧。
我是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现在是马其顿王国的主君
啊。所以呢，我反问他，结果旁边的人却一副是我做错事的一个表情，七嘴八舌了起来。不过我并不以为意，仍旧是盯着亚历山大大帝看。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吗？
但是我毫不迟疑地回应他说，帮我，哈哈，当然有啊，拜托你让开好吗？我正在做日光浴呢，结果你把阳光给遮住了。他听到我的话以后，慌张的赶快的往旁边站，我才得以继续愉悦的享受日光浴。亚历山大大帝在旁看了我好一会儿，便和臣子们一同离开。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那之后经常提到了这件事。
虽然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愿意是蒂欧根尼。
后来有个人来找我，是一位在雅典研究了哲学的知名哲学家，他对全儒学派的一个思想很感到兴趣，并且向我表示想要学习我的哲学。
请您推荐我跟学派相关的书籍。于是我这么回答他。哎呦，我们全儒学派不写书的啦。
那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书籍吗？
没有。
结果他调侃我说，
哼，我听说你们在哲学界很有名，结果你却没有半本的著作，到底要怎样才能够不写书又可以闻名天下呢？你该不会是其实早就有著作，只是不想告诉我而已吧？
我捡起了掉在身旁的无花果，一边把玩着那颗无花果，一边的反问他，
哎呦，你说这是什么呀？
不就是一颗无花果吗？
那你比较喜欢真的无花果还是画里面的无花果呢？我比较喜欢可以拿来吃又摸得到无花果呢。
他仿佛听懂了我的话的意思，闭上嘴说不出话来。不管读再多书，终究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身体力行，所以也才会有这么一句话，
百言不如一行。
所谓的哲学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幸福去实践的思想。因此我们绝不能够以哲学之名强出头，或者是利用了哲学掌控人们，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是在我慢慢的人生当中用以体现哲学时所维持的一种信念。
更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好，小朋友，那么花儿姐姐最近也都跟小朋友讲哲学家的故事，那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样去培养的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哲学的思考能力呢？好，其实啊，当然大人们呢要很耐心的跟我们对话，因为哲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思辨，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上课我们可以举手发言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思考哦。好，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也都能够耐心的跟大人人们来对话，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小朋友自己很没有耐心哦，觉得大人都不懂我们，他们一定不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思考呢，哈，可以从反问当中找到生活的惊喜，所以呢，哲学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啊，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从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不一样的惊喜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较浅，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